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好，今天是第37课，主题是大卫犯罪，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11章。昨天我们讲到亚门王拿辖死了，大卫纪念拿辖对他的恩情，就打发使者去慰问拿辖的儿子哈嫩。亚门人的首领猜疑大卫，认为大卫派使者来是要探听亚门人的实力，要消灭亚门人。年轻的哈嫩刚刚登位做王，听了这些煽动的话，就不顾道义与大卫翻脸。哈嫩吩咐人凌辱大卫的使者，剃掉他们一半的胡须，再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，露出他们的下体，这分明是挑衅的行为，叫大卫不能不强势的回应，替使者们讨回公道。亚门人就到处招兵买马，集合了亚兰人和附近的马加人和陀伯人，共有30,000多的军兵，要与大卫征战。亚门人就在自己的城门前摆阵，占尽了地利的优势，而且他们招来的亚兰人、马加人和陀伯人却在城的对面，在郊野的地方摆阵，把以色列的军兵夹在中间，前后受敌，情势对以色列人相当的不利。以色列的军兵被敌军前后夹攻，十分的危险。元帅约押动用了他的军事本领，把自己的军兵分成两队，一队由自己带领，另外一队由他的兄弟亚比筛带领，分头迎敌。以色列人与亚门人、亚兰人打仗，凭着3种的力量得胜了对方。第一，他们彼此同心，互相帮助，互相照应。第二，他们爱国爱民，愿意为人民献上自己。第三，他们依靠耶和华。当亚门人逃跑进入他们的城里，约押并没有继续的追赶，这一场的战争就此结束。大卫也没有再追究亚门人侮辱大卫的使者的事。但是亚兰人打败了，却心中不服气，大概是因为上一次被大卫打败的仇还没有报，现在又再一次被打败，正是旧怨新仇，没有办法吞得下去。大卫杀了亚兰人40,000个马兵，更杀了亚兰人的将军。从此大卫征服了亚兰人，亚兰人就降服在大卫的统治之下。现在让我们继续的来看撒母耳记下第11章。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一节，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大卫自从被扫罗追杀以来，到处躲藏，流离失所，有的时候住在旷野，有的时候住在山洞，有的时候住在树林。后来大卫攻占了耶路撒冷，就住在耶路撒冷的堡垒，大卫称它为大卫城。耶路撒冷建造在锡安山， 三面是悬崖峭壁，十分的险峻，很容易防守。大卫又加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使耶路撒冷更加的宽大，更加的稳固，又用利巴嫩的香柏木为自己建造宫殿，住在王宫的里面。大卫的国运兴隆，国势强大，征服了周围的仇敌。大卫也设立了各种的官员，管理国家各种的事务，大卫的王位就更加稳固了。从这一节的圣经的里面，我们看见大卫住在耶路撒冷，过着平安稳妥的日子。他把保护国家的重任交给了元帅约押，从此以后有仇敌来侵犯的时候，大卫不再亲自带兵，乃是差派约押出去应战。第二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二节，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太阳平息，就是日落的时候了，大卫才从床上起来，这岂不就是君王糜烂颓废的生活吗？国家大事交托了各级的官员处理，国家的安全交托了元帅去负责，大卫变得无所事事，只顾自己享受荣华富贵，夜夜饮酒作乐，白天爬不起来。大卫起床以后也是无所事事，在平台上面游行散步。英国的谚语说，悠闲的脑瓜儿是魔鬼的工作间。大卫在平台上面散步，正好看见一个貌若天仙的美女在洗澡。也许有人说，那个女人做的不对，怎么可以在别人看得见的地方洗澡呢？但是我们要了解，大卫那个时代离现在将近3000年，当时没有自来水，大家都是从井里打水，而且家家户户的房子都只有一层，怎么知道大卫的王宫建造的比别人的房子高大，而且房顶上还有平台呢？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我们知道许多民族都是穿着衣服洗澡的，圣经没有说那个女人脱了衣服洗澡，圣经只说她容貌甚美。大卫只看见人家的面貌美丽，又正在洗澡，就想入非非，想象出情欲的事情来。第三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三节，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大卫看见人家美貌，心中受到情欲的引诱。我要强调，遇到引诱不是罪，我们每天都遇到许多的引诱，除了色情的引诱，还有金钱的引诱，权力的引诱，名誉的引诱，地位的引诱，物质的引诱，贪心的引诱，仇恨的引诱，报复的引诱，逃避的引诱，懒惰的引诱，说谎的引诱，暴力的引诱，毒品的引诱等等。遇到引诱不是罪，接受引诱才是罪。魔鬼天天都用各样的方法引诱我们，圣经说我们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逃跑。如果我们没有力量去抵挡，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保罗教导提摩太的方法，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。魔鬼来引诱我们， 我们可以逃避引诱。大卫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打听的动机就是要知道更多，好做进一步的安排。可见大卫不但没有抵挡魔鬼，更没有逃避引诱，他还让罪恶的念头进入他的心里，让情欲有机会在他心里面发动。打听得来的消息本来应该让大卫打消一切的恶念，因为拔示巴已经是别人的妻子，大卫应该知难而退。可是大卫没有因此罢休，反而叫他起更大的恶念，就是要强硬的占有拔示巴。圣经上说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罗马书第六章也劝告我们说，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大卫遇着引诱，没有抵挡，没有逃避，就落在魔鬼的网罗里，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。第四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四节，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，他来了，大卫与他同房，他就回家去了。大卫心怀鬼胎，放纵自己的情欲，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大卫就打发人去把拔示巴接到王宫里来。拔示巴就是一百个不愿意也没有办法抗拒皇帝的命令。而且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是约押军队里面的一个士兵，当时不在家里，上阵打仗去了，没有办法保护妻子。大卫的使者毫不费力的把拔示巴送到王宫的里面去，这是大卫滥用自己王帝的地位和权力，欺负一个无助的妇女。大卫在最成功的时候做出最卑贱的事。圣经记载说，拔示巴到了大卫那里，大卫就与他同房，他就回去了。听起来若无其事，没有什么大不了。正是因为大卫把这一件强奸妇女的事看成很平常，做到了了无痕迹，更显出大卫犯的罪是多么的可恶，多么的丑恶。我们想想看，大卫贵为一国之君，却派手下把别人的妻子接到王宫里来，把他强奸了，然后把他送回家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大卫对拔示巴没有感情，只有性欲，没有承诺，只有玩弄，事后也没有安抚，只有抛弃。这完全是一场性欲的发泄，是多么的可恶，多么的丑恶。第五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五节，于是她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了孕。拔示巴回到家里，发现自己怀孕了。这说明了一件事，就是大卫与拔示巴的奸淫的行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而是延续两个星期以上。因为第四节那里说，拔示巴到达王宫的时候，他的月经刚刚洁净，按照妇女的生理周期，由月经洁净到受孕期开始，相隔约有12到15天，可见大卫荒淫的程度。现在 拔示巴怀孕了，大卫的奸情也就纸包不住火，快要被暴露了。大卫怎么办呢？刚才我们讲到，大卫住在耶路撒冷，过着平安稳妥的日子，他把保护国家的重任交给了元帅约押。从此以后，有仇敌来侵犯的时候，大卫不再亲自带兵，乃是差派约押去应战。大卫变得无所事事，只顾自己享受荣华富贵，夜夜饮酒作乐，白天爬不起来。太阳平息，就是日落的时候，大卫才从床上起来。大卫起床以后也是无所事事，在平台上游行散步，正好看见一个妇女在洗澡。大卫只看见人家的面貌美丽，又正在洗澡，就想入非非，想象出情欲的事情来。大卫差人打听那个妇人是谁，打听的动机当然就是要知道更多，好做进一步的安排。可见大卫不但没有抵挡魔鬼，更没有逃避引诱，他还让罪恶的念头进入他的心里，让情欲有机会在他心里面发动。打听得来的消息，拔示巴已经是别人的妻子，大卫没有因此罢休，反而叫他起更大的恶念，就是要强硬的占有拔示巴。大卫差人把拔示巴带到王宫里来，大卫就与他同房，又把他暗暗的送回家。大卫把这件强奸妇女的事看成很平常，做得了无痕迹，更显出大卫犯的罪是多么可恶，多么丑恶。拔示巴回到家里，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拔示巴既怀了孕，大卫的奸情也就快被暴露了。大卫怎么办呢？现在让我们继续的来看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十一章第六节。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，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。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。大卫奸淫了乌利亚的妻子，却让乌利亚立刻从战场回家来。若是乌利亚回家发现大卫与拔示巴的奸情，岂不是弄巧成拙吗？大卫到底玩什么把戏呢？第7、第8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7、第8节，乌利亚来了，大卫问约押好，也问兵好，又问征战的事怎样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家去洗洗脚吧。乌利亚出了王宫，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。大卫问这个好，又问那个好，又关心乌利亚，叫他回家洗洗脚，还特别送他一份食物，这分明是大卫做贼心虚，讨好乌利亚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九节，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，没有回家去。大卫就是要乌利亚回家。原来大卫心里面想，乌利亚在战场上出生入死，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回家，一回到家里必然迫不及待立刻与妻子亲热同房。只要乌利亚与拔示巴同房，将来拔示巴生孩子，乌利亚就以为孩子是自己的，大卫的奸情就永远没有人知道。俗语说得好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们做的事无论怎样的隐秘， 神都知道，神也必报应。大卫以为这是万无一失的方法，去隐瞒自己的罪恶。没有想到，乌利亚那天睡在大卫的王宫门外，没有回家。第11节，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10、第11节，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乌利亚没有回家去。大卫就问乌利亚说，你从远路上来，为什么不回家去呢？乌利亚对大卫说，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，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？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我绝不行这事。乌利亚是个忠心耿耿的人，他只是个士兵，可是他所挂心的是国家大事，是主人交托的责任，是同事朋友的安危。反过来看，大卫身为国王，国家大事却不顾，只顾自己安逸享乐。第13节，撒母耳记下11章13节，大卫召了乌利亚来，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，使他喝醉。到了晚上，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，还没有回到家里去。大卫劝乌利亚回家，劝不动，就用酒把他灌醉。可是乌利亚还是没有回家，看来诡诈的大卫斗不过老实的乌利亚，真是好笑。我们听了笑得开心，大卫却恼羞成怒，决定一不做二不休。14、15节，撒母耳记下第11章14、15节，次日早晨，大卫写信与约押，叫乌利亚随手带去。信内写着说，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大卫奸淫在先，但是为了掩饰奸淫的罪，却去犯谋杀的罪，一样罪不悔改，会带来第二样的罪，而且第二样的罪会比第一样的罪来得严重。大卫借敌人的刀杀乌利亚，这种卑鄙的手段，岂不正是当年扫罗用的手法，借非利士人的刀杀大卫吗？大卫受过别人的苦害，怎么转过来又用同样的方法去害别人呢？而且大卫写信给约押，叫他怎样的叫乌利亚被杀，却让乌利亚做信差传递自己的死刑令，这种残忍的做法还比扫罗来得更恶劣。可见大卫情欲攻心，完全堕落在罪恶之内。第16、17节，撒母耳记下11章16、17节，约押围城的时候，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，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。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，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大卫的计谋终于成功了，可是事情不是这样就解决了。第一，本来大卫想把拔示巴的胎儿暗中推给乌利亚，现在乌利亚死了，那么那个胎儿是谁的呢？人家一定会问，大卫还要好好的去处理。第二，大卫借刀杀人的诡计给约押完全知道了，而且大卫所写的文书就是大卫谋杀乌利亚的证据，也落在约押的手里。18节，于是 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。二十五节，王向使者说，你告诉约押说，不要因这事愁闷，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，你只管竭力攻城，将城请服，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。我们可以听得出来，大卫对约押讲话很客气，很温柔，很体贴，因为大卫杀人的把柄落在约押的手里。从此以后，约押在大卫的面前做事嚣张，大卫惧怕约押，不敢得罪他。圣经说，犯罪的他就做了罪的奴仆。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可说是受害最深的人，他无缘无故的被王帝派来的人送进王宫里面，无助的被人糟蹋，又暗暗的被送回家，连丈夫都没有见到最后一面就做了寡妇，这样的伤害怎么样弥补呢？大卫还算有一点的良心，把拔示巴接到宫里面去，娶她为妻，给她正式的名分。可是圣经说，大卫的所作所为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撒母耳记下第11章就讲到这里。